欢迎收听令维作品每一天梦想练习两分钟的赢家第四集。16岁，阿宗为追尔秋干过的傻事写出来比家乡那条汉江还长。听说尔秋报了艺术班学音乐，阿宗连忙变成美术生报同班。两个人都在街舞社跳 breaking， 阿宗就进步神速，积极竞选社长。当上社长之后，主要心思是研究如何给尔秋行方便，给尔秋开小灶。尔秋不见他，不要他的东西，他就趁尔秋不在，偷偷把早饭放在他课桌抽屉里，晚饭点儿跑去偷人家开水瓶，打满水再给放回去。16岁的尔秋全年最大的困扰应该就是如何甩掉这条黏屁虫了。可惜那个时候没有知乎，尔秋无法集结万千网友的智慧科学有效的甩黏屁虫，阿宗也无法集结万千网友的智慧科学有效的追女神。所以整整一年后，阿宗还在锲而不舍地用傻瓜的方式表白。他跑到江边喝得酩酊大醉，喝醉了就有胆子给尔秋打电话。他在电话里对着汉江大喊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啊，你为什么永远不肯给我一次机会呢？喊着喊着就嚎啕大哭。尔秋大半夜在电话那头听他哭，觉得好可怜呢，追了那么久还没追到，太可怜了，也跟着哭。哭到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，挂电话的。第二天尔秋看到他胳膊上有伤，想起昨晚突然心很痛。阿宗走过来认真地看着他，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你别哭，我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问你，你拒绝我之后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缠你，求你别哭了。尔秋还在心疼他的伤呢，听他这么前所未有的严肃，直接心碎了。这就是两因素情绪理论里典型的错误归因啊。尔秋把他的同情当爱情了，这不对。可惜这时候我也还是中学生，还不能用大学学到的心理学知识科学有效地帮助尔秋悬崖勒马，迷途知返。高一暑假，尔秋就这样误入歧途。他用收件箱里只有30条容量的诺基亚手机发了一条至今还在的短信，我答应你。2007年8月26日5:20，这个魔法般闪着光的时刻，这条短信改变了两个人的一辈子。很多年后，当阿宗成了神秘的著名职业摄影师，还发了福，整个人圆圆敦敦，表情不多，话也不多，你一定已经想象不到，在2007年那个阳光明媚的夏天，那个瘦瘦的街舞团杀马特第一次蹦向他的小女朋友的样子，那笑容，脸上的每一根筋都开花了。高二开学，阿宗搞了个本子，用他那手鸡爪子爬出来一般的字写恋爱日记，写得歪歪扭扭，但坚持写，日日写。第一节课尔秋笑了，第二节课老师叫尔秋回答问题了，第三节课阳光洒进教室了，有一缕刚好洒在尔秋的头发上，美极了。什么芝麻绿豆大的事都不放过，还非要尔秋给他回信。睡一觉起来，又不准尔秋回信了，不可以影响他学习。尔秋成绩好，班主任盯得很紧。为了不让班主任拆散他们，尔秋比任何时刻都用功学习，一边学，一边鼓励贪玩阿宗在一起就要共同进步。一会儿哄他，考试进步10名，周末就一起逛街买文具，一会儿又说 考进全班前20，放学就跟他切磋 breaking。 高二一年，被迷得晕头转向的阿宗成绩突飞猛进，进步奖品本拿到手软，一度变成优等生。艺术生的高三是最苦的，冬天艺术班倾巢搬去武汉，在一所破旧的废弃学校全封闭集训。二秋被关了起来，阿宗跑到外面报小课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每次归来必定捧着热腾腾的武汉小吃，豆皮儿、热干面、麻辣烫塞到二秋手里，日日不重样，亮瞎全体其他考生的眼。可是被关起来的二秋没办法知道一件事，他不知道贪玩阿宗每天出去上课，除了带小吃之外，还泡网吧打游戏。高三打游戏，这让画画成绩很好的阿宗因为文化课被很多好大学关在了门外。而秋考得好，阿宗追随他去了离他不远的三本。打游戏的后遗症依然在，阿宗太贪玩，上大学后游戏打得越发没有节制，还因为游戏语音认识了女的，跑去跟人家网友见面。二秋哭了，哭着说再也不要在一起了。如果你看过阿宗后来在沼泽上探路，在冰川上爆胎，在雪山顶上挨饿受冻十几天一律不紧不慢，会觉得阿宗这辈子什么也不怕。我知道他怕什么，他怕二秋哭，二秋一哭他的世界就塌了。20岁的阿宗什么也不要了，他下跪哭着求尔秋回来，尔秋擦干眼泪原谅了他。阿宗再也没有不眠不休的打游戏。这是过去6-7年了，现在的阿宗在襄樊买了一套大公寓，超级大，主卧室里的超大号床、婴儿床和婴儿玩具区加起来才刚刚占到一半面积，房间还很多。阿宗有个专门的书房，各种器材摆了一屋子，所有的屋子墙上都挂了许多阿宗的作品，世界屋脊的风光照、环球旅行婚纱照，大小错落有致，品味很好。可是进门处有半面墙，画风突变，像是穿粉红色裙子的樱木花道乱入蒙娜丽莎一样不和谐。那墙上扎满了红色气球和彩带，还拿大红色充气条在中间弯出一道丑陋的 Happy Marriage， 特别诡异。每一天梦想练习，作者令维，演播浩金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